好，那刚才我们已经大概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介绍，说佛陀历劫的十个目的，之前有讲到佛陀自戒的方式，一种是之前，一种是之后，事后，大多数都是事后有什么问题发生呢，佛陀才自戒。那么过佛陀自戒呢，有十个目的，然后佛陀有给我们的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但是有对于真的完全不能守的比丘呢，不是他们不能分得太细，佛陀叫他守身口意，但是呢这个并不表示细细的戒不要守，因为呢我们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有发现到佛陀也有讲作为他的弟子，只要是佛陀弟子，忠心于佛陀的，即使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也不会破坏佛陀所立的戒。所以从这方面看呢是非常有严谨的。可是其中呢这两方面其实是没有矛盾的。因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说没有矛盾呢？我们要看佛陀出现在这个世间的目的。佛陀教法教戒的目的是什么？佛陀说我只教一样东西，苦跟灭苦一样，不是两样，它是一体的，苦跟灭苦， Suffering and the overcoming of suffering。 所以为了众生灭苦，佛陀出现在世间，为了让众生灭苦，佛陀走那么长远的菩萨道来圆满自己，累积那么多的波罗蜜。当我们这样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明白佛陀处理戒律的不同层面的那个态度，他没有矛盾。当一个人他有很好的本性，可是他的性格是他琐碎的东西他管不来，那佛陀就开始你守身口意。可是佛陀并没有说戒律细节不重要，他说至少还不算是白费，就是说没有白费。可是佛陀不是说这样子很好哦，至少可以成就，还可以成就法。但是在其他的方面你都会看到，很多时候佛陀是要大家，即使是阿罗汉了，已经灭了苦，佛陀还是要他照样的守着那个戒。就像他佛陀跟那个阿罗汉讲，你不去波巴蒂摩诃谁去？所以我们的玛哈嘎萨巴大迦摄尊者，他即使是他不用神通，他要去听那个诵戒的地方，他走过爬山爬过河，走这么辛苦走过去，都要去出席那个诵戒的仪式。他是阿罗汉，他可以飞过去。可是如果他飞过去的话，可能后代的人讲啊，他飞得了，我飞不了，我不用去，是不是？可是他没有，他就是用他自己的劳苦这样子走过去，给大家立一个榜样，就是为了听这个诵戒，为了参加这个诵戒，辛苦他都去，弄脏了自己的袈裟什么，弄湿了袈裟也没关系，爬山越岭也没关系，我还是要去诵戒，给后代立一个榜样，不是他需要。这点我们要明白，所以这种对待戒律的这种态度，很非常的殊胜。好，接下来呢，我们看看一些一般上如果说有些人他会批评说这些戒律过时了，现在新的处境不没有了，我们要佛陀已经没有办法涵盖到我们现在的情形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有些人就想啊，算了，我们佛陀的戒律过时了，我们把它摆在一边自己来，这是不行的。其实佛陀有给我们一种准则，让我们能够面对新的处境，前所未有的处境。你看佛陀立的四大准则，加杜玛哈巴列萨，诸比丘，对于我没有自此说这不许可的任何东西，如果它符合不许可的，如果它与许可的相反，那它对你们来说就是不许可的。可以明白哦，很清楚。 对于我没有知识说这不许可的任何东西，如果它符合许可的，如果它与不许可的相反，那它对你来说就是许可的。对于我没有允许说这许可的任何东西，如果它符合不许可的，如果它与许可的相反，那它对你们来说就是不许可的。对于我没有允许说这许可的任何东西，如果它符合许可的，如果它与不许可的相反，那它对你来说就是许可的。这个基本上是一种对比，你拿佛陀定下来的东西来比较一下，它符合吗？这样子啊，对比一下，它是属于哪一类的啊？哪一类的？然后这样子就把它归纳下去，这样子。所以因为有这个四大准则，我们可以对心的处境有所认识。可是呢，即使是这样，你会发现到不同的僧团在解释、在运用这个四大准则的时候，还是有可能因为文化背景的关系、各种关系而得到不同的结论。可是这个我们怎么看待呢？举一个例子，在缅甸呢，一个严格的传统呢，比如说巴奥呢，其实也不只是巴奥呀，缅甸这个茶叶呢是食物来的，所以呢缅甸比丘呢下午不喝茶，他们有一种食物叫做 lepet。 lepet 呢缅甸人很喜欢吃的茶叶，湿湿的茶叶，不是干了的那种茶叶，然后配那个豆、配花生那些这样子就吃，有加一点油，这样就可以吃，他们觉得很喜欢的 lepet。 因为在戒律里面是这样，如果它是属于食物类型的东西，那么那个食物弄出来的汁啊、油啊那些，它是属于是没油不要讲，食物它的弄出来的汁，那么我们是不能够用的，因为它是属于食物类，是这样子解释。那么因为他们有吃那个茶叶，这茶叶就成了食物，那么茶叶弄出来的水我们就不吃了，就不喝了，不喝，这当作是食物，所以茶就不喝，下午不喝茶。可是在西兰，他们刚好不一样了，他们没有去吃茶叶，对他们讲茶呢是药物，下午喝的饮品。所以因为这样子呢，他们也这样子，也就同样的一种解释，他们也是一样，只要是食物弄出来的汁他们也不吃，过午也不吃的，一样的解释，那个用他们运用的工具是一样的，可是文化不一样啊。在一个地方这种茶叶是食物，在另一个地方茶叶不是食物，它只是像药物，当作是给你清凉啊，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他们的解释，所以西兰比丘他们就喝茶了，下午就喝茶，缅甸比丘下午不喝茶，两个都是用同一道方法去解释戒律。可是遇到这种情形，僧团是和谐的啊。缅甸比丘他守好自己的，可是他去到西兰他也尊重啊，西兰是这样，西兰比丘来到缅甸啊，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巴奥侠都是很宽厚的啊，西兰比丘没关系了。可是基本上外国比丘他是说，来到了缅甸你就守着缅甸，因为在缅甸他们有给你茶叶的食物，那你有吃那个食物，对你来讲那个就是食物，那你就不要喝午茶，就是这样。可是如果他们那些不吃的，他们还是习惯喝午茶的，有些时候导师们呢都不会在这个小小的细节上争论，因为这是文化背景的问题。那么虽然是将四大准则，可是在解释戒律，在解释下去的时候就有小小的细分上的不同。那么僧团跟僧团之间，你会发现他大德们呢他不争论这个的，因为这个还不是已经不是太大的重点，僧团的和谐比较重要。所以因为僧团的和谐比较重要呢，大家也就不去争论这个，这样子。所以无论如何呢，四大准则基本上呢可以拿捏到相当的准，是相当的差不了几远，一点小小的差别也没有太大的妨碍，对净化内心也没有太大的妨碍，喝一点茶不喝茶也不会有太大的妨碍，只是戒律一定要有一点点准则，没有的话一松开就什么都可以了，所以就是还有一点点的标准， 可是大家都知道，懂得戒律的人都知道，这点小小的差别不足以阻碍一个人了生脱死，所以大家都互相尊重。可是重点上呢，基本上都是共同的，只要是遵守着佛陀的教法，都是共同的。那我们再看看呢，再讲讲另一个课题，第四个层面，三学与四个层次的圣果。我们读一下诸比丘，每半个月要诵的戒超过150条，这些现在我们比丘诵是227条。这是指当时呢，当时那个处境，这些都包括在三学之内，是想要达到灭苦这个目标的良家子弟所训练的。什么是三学？真上戒学、真上心学、真上慧学。阿里西拉、阿里吉达、阿里本娘。那么这个吉达，真上心学其实就是指定，戒定慧，这是指定。这些是把超过150条戒包含在内的三学。在此诸比丘，有比丘已经圆满了戒，但是在定与慧方面只有部分的成就，他犯了某些小小戒，但会忏悔改过，忏罪改过。为什么呢？诸比丘，因为这对他来说并非不可能，就是说并没有宣称，佛陀并没有宣称这个是不可能的，虽然还是会犯小小戒，然而对于关系到根本犯行的戒，他的戒行是稳固的，就是说那些重点的重点的，因为有些重点的戒，比如说四大断头戒啊之类的，那要求很大的恶的心才会犯。如果他的心是蛮清净的，基本上不会犯那个戒。可是小小戒呢，是可能犯的，因为佛陀并没有宣称说一个圆满的戒的人，但是他小小戒不会犯，并没有这么说。重点的戒呢，他的戒行是稳固的，他依所受的戒来训练自己，在完全灭尽三劫后，三劫就是这个疑惑、这个戒禁取见，还有这个邪见，他成为须陀恒圣者，永远都不会再投身到恶趣，未来已经肯定，那就是会成为阿罗汉。所以这是指这个出果圣者，出果圣者呢还有可能犯小小戒。再者诸比丘，有比丘已经圆满了戒，但是在定与慧方面只有部分的成就，他犯了某些小小戒，但会忏罪改过，他会忏罪。其实在这个拉达那苏大三宝经里面呢，你都会这个宝经里面呢，你就也有看到即使是一个出果圣者呢，还是会犯错，只是他不隐藏他的错，这样子而已。金加比多甘曼卡罗迪巴巴冈嘎耶那瓦加乌拉杰达阿巴波索巴提扎达亚阿巴巴萨迪达巴达苏乌达伊兰比桑给拉达囊巴尼当埃德那萨杰那苏瓦提胡图啊，那个是讲他可以犯上身口意的一些过失，但是他不会隐藏啊，这样。我们念的都有所以他断了。可是呢，接下来呢，再者有比丘已经圆满了戒，但是在定与慧方面只有部分的成就，他犯了某些小小戒，但会忏罪改过。为什么呢？诸比丘，这对他来说呢，就是呢并没有宣称，佛陀并没有宣称说他不可能，然而对于关系的根本犯行的戒，他的戒行是稳固的，他依所受的戒来训练自己，完全的了灭尽三劫。他跟出果圣者一样，灭尽三劫过后，那么减轻了贪嗔痴过后，二果圣者呢，第二个圣道呢，斯陀含圣道，他并没有继续的断什么烦恼，他只减轻其他的烦恼。出果有断烦恼，二果他是减轻烦恼，他出果的时候他已经断了，二道的时候第一个圣道他已经断了三种劫，第二个圣道他没有断劫，他是减轻，他成为斯陀含圣者，最多只会再来是人世间一次，然后就会灭尽一切苦。再者诸比丘，有比丘已经圆满了戒已定，这是圆满了戒已定，但是在慧方面呢只有部分成就， 他犯了某些小小戒，但会忏罪改过。为什么呢？诸比丘，因为并没有宣称说他并不可能，并非不可能。然而对于关系到根本犯恨的戒呢，他的戒行是稳固的，他一所受的戒来训练自己，完全灭尽了五下分劫，就是五种粗的戒，就是三种，就是粗须陀恒的时候断了的，然后再加两种，就是欲界的贪和这个嗔恨，他将成为会化身的，会化身到梵天界的阿那含圣者，以及在开处就会在该处证得涅槃，不会再从该界回到来，他已经不会再倒回来了。这个不会倒回来，并不是说，是说他不会再投身到人间，并不是说他不能够下来。所以这点要明白。就曾经发生了一个三果圣者，他的弟子毁谤目犍连尊者跟舍利弗尊者，那么那个 Brahma 他从那个金诸天他回到来教他的弟子，你不可以这样子，要自死。然后那弟子说，你是谁？他说，我是某某某某，其实说我就是你前世，我还没投身这里的时候，我是你的旧的师父。他说，佛陀不是说你投身到三果了吗？你不回来了吗？你怎么可以回来？你看你错得几离谱。其实他是要回来，他可以下来回来，他只是不会再投身到欲界，堕落到欲界里面去。所以如果是他错误的理解佛陀的意思，就会有这个问题啊，这样子。所以连他的前师父要制止他，即时制止他不要再造这个恶，他也不听。其实我们如果是我们的话，看到一个天神飞在空中讲我的话，什么都听了啦，还有什么好争？可是当一个人造恶的心这么强的时候呢，他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是不管。那时他身体都起泡了，要起那些很严重的过失，可是他就是不理，他就是要毁谤到底，结果堕落地狱。堕落什么地狱？莲花地狱。Lotus莲花地狱是很可怕的。再者，诸比丘，有比丘已经圆满了戒定与慧，他犯了某些小小戒，但会忏罪改过。为什么呢？诸比丘，因为对他来说并非不可能，就是佛陀也没有宣称说这个是不可能。然而对于关系到根本犯恨的戒，他的戒行是稳固的，他依所受的戒来训练自己，完全灭尽诸漏之后，就在今生他亲自以知了悟，进入并安住于无漏的心解脱，会解脱。以如是诸比丘，部分成就的人只达到部分的成功，圆满成就的人达到圆满的成功。然而我说这些戒是不会没有成果的。那么这个呢，我们要明白，那在我们的佛教的系统里面呢，佛陀法义律里面呢，是没有说阿罗汉不会犯戒的。为什么呢？阿罗汉是不会犯那种贪嗔痴才犯的戒，因为阿罗汉断了贪嗔痴，他不会犯那种贪嗔痴才犯的戒。可是有一些戒是阿罗汉可能会犯的，比如说有一些戒佛陀是立戒的时候是成立那种 strict liability， 我们英文我们讲，在法律上我们讲 strict liability 呢，就是说犯了就是犯了，我不管你有心无心，你有恶意没有恶意，犯了就是犯了，就是这样，你不可以说我不小心，不小心还是算犯。这种 strict liability 的法律或者是戒律都有它的原因的。比如说了，那个酒啊，如果在一个东西里面它有一些酒精在里头，那么我们出家人其实有一个任务，人家拿到什么来，我们问一下啊，这个是什么啊？你给我什么啊？是否有酒精成分？要检查，确保我们有那个责任去确定它是安全的、如法的、可以喝的。可是，可能一个阿罗汉他看着，他以为这个他没有想到这个里面含有可能几八线的酒精，可能他就拿来喝。那么，如果他没有检查，如果当着喝了，算不算犯戒？算，算犯戒。只是这个犯戒不是恶心的，他只是没有去加强的去检查这样子而已。可是这种犯戒是没有什么，他忏罪一下，照样的做一下仪式，这样子就没事了，因为他不是很恶的心去犯的。这也要知道，还有一种情形也有可能犯的，比如说这个食物有没有手受。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是由我们的其他的比丘兄弟们手受了我们才用的。所以有些时候，比如说这个桌子上的东西，基本上讲好了，这边写着一个牌子已经手受，那么所以都是手受的东西才放在这个桌子上。 那么我们可能就相信啊，这个桌子上都收收了，我们就拿来去吃的。可是有可能一个阿罗汉他可能也真的以为啊，是既然这个桌子上的东西都是收收过的，那么他就拿。可能突然间有一个孩子他不知道，他拿这个东西看到没有人在的时候，他就放在桌子上，那么那个牌子那边写着已经收受，那么那我们可能啊，一个阿罗汉可能还是拿来用，可是用了过后才发现了，哎，这个是没有收受的，那么已经犯了戒，可是这种犯不伤害，没有什么伤害，没有什么伤害，因为他不是他只要忏一忏就可以，因为技术上还要去忏，可是他没有那个恶心的，这种是属于这种就是属于不是恶心的犯戒，还是叫做犯戒。为什么这样子呢？在法律上在戒律上都有这样子这一类的戒律，特别是小戒，他通常会让你更谨慎，让你负起更高的那个警觉度和责任。大戒基本上不会这样子的，大戒是你要有恶心的，那种断头戒都是你要有不好的污染的心，你没有污染的心不会犯大戒的，那种断头戒那种不会犯的。可是小小戒他就要你严格了，这种情形有点像我们那种红绫灯的那种法律，他不管你的，你闯红灯他就是不管你，不管你什么理由，不管你什么理由啊，犯就是犯，罚款就是罚款，就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不能够有一个人说，哎，你看我红灯是目的是为什么，红青灯的目的是为什么，只不过是为了不要车祸嘛，那我现在看到完全左前面左边右边都没有车，不是闯吧。可是如果法律跟你讲好这个可以闯，那么就会有另一个人说，哎，那个车还很远呢，还很远，我怎么也不会撞的嘛，红青灯是为了防止撞车，所以既然都不会撞我就过吧。那么另外一个人说，我驾驶技术很好，哎，他即使是虽然是有点靠近我还是闯得过，闯过去还是不会撞，可是把人家吓坏，哎，这样子也不行啊，这样子不行。可是到底要到什么程度呢？要再远到什么程度呢？所以法律上不可以跟你来这一套，他只能够说好，只要你闯是红的，你闯过去就罚你了。所以戒律也是这样，特别是小戒那种有的补救的，通常呢给你严格一点，最多是你去忏一忏。可是那种很严格的，就是说你一犯了，如果是判你犯上了过后，你就再也不是比丘。通常呢这种戒律呢都是非常谨慎，你要确保你真正的具备这个条件这个条件这个条件这个条件，少一个条件不具备你不算犯，这样子。所以是有这样子的这个戒律的处理，这种戒律的智慧跟法律的智慧它有一点共通的地方的。那么法律上我们知道的，它是有一些地方是技术性的，蛮技术性的，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逃不了技术性。在法律界里面呢，它有两种学说的，一种是讲内涵它的目的，这个目的这个也有对，另一派是讲技术性的，它也有它的对。那么在这两派之中呢，这是千古不变的，都是在争论的，这两派都是在争论的。然后通常大部分的人都是走一点中间派，就是也讲技术性，可是也要明白它的原因，不然也会很离谱，得到很离谱的判决。可是一直讲原理一直讲原理，那么就等于没有那个法律去了，所以也是要有技术性的成分在里头。所以当我们今天在处理戒律的时候，在上这部佛教还是逃不了一点技术性的处理，根本逃不了，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可以逃得了技术性的处理，每一个宗教的那些条规戒条都逃不了一些技术性的处理，这是没办法的事，规则就是这样子。只是不要走进任何一种太离谱的极端，那就 OK 了。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是不懂这个有点技术性，但是我们还是守着那个技术性。技术性的东西你完全不守，过几代你就看到它，或者过一阵子你就看到它完全毁掉了，毁掉了，真的就像我讲的那个红青灯的，你说啊，现在没有车我就闯，等一下就靠近一点点还可以闯得过，再过一点子你就不懂会变成什么样子，结果你就看印度的交通啊，你就看看印度的交通，在卡尤其是加尔各答，真的每个人都是用智慧嘛，哎呀，这个路在新加坡你就看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画出来的线，每个尤其在新加坡规规矩矩的排的整整齐齐， 印度人不跟你这么想的，反正还有一点小空间嘛，我的三轮车还是什么，我可以挤在中间，这可以挤在中间。所以后来呢，他说新的政府不要画线的。你看印度的交通根本那路上是没有线的，画线的做什么？每个人都讲智慧嘛，用智慧嘛，是不是？所以结果呢，用智慧用智慧，分分钟秒秒钟用智慧，整体来看就什么智慧都没有，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这个交通，常常都在那边混乱。印度尼泊尔都是一场混乱，他们的交通都是一场混乱，因为不讲技术性，只讲心。什么？真的，新加坡是有比较多技术性，可是技术性当然也是有严了啊，也有人讲过严，但是它有它的作用，它有它的效果。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呢？我们只能够说我们自己做，看佛陀是怎么讲，群体是怎么讲，我们做一个选择。但是我们要看到，就是你要批评什么东西都可以批评，严的你可以批评它太严，松的你可以批评它太松，变化的你可以批评它变化，不变的你可以批评它不变，所以什么东西都可以批评。可是今天既然我们走进这个上座部佛教，上座部佛教的强点优点就是保守，因为保守它可以一直守着很高的纯度。当然守着这个很高的纯度的方法是用一种保守的世间法，这也是一种世间法，可是它采用的是保守。那当然保守有一点缺陷，就是没有这么灵活了，有些时候你都不给自己灵活一点点啊，就比较没有这样灵活，很自在的那种就很灵活。可是它的好处就是过了几千年啊，如果是这样子保守下去，还可以守得相当的模样，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子守。所以当我们带着这样的情形，我们既然已经做了这个选择，走进了上座部佛教，我们甘心接受第一次经典结集大师大德们的给予我们的那个引导，就是这样而已。我们也看到其他的派，经过因为不守技术性的东西，太讲心讲心，讲到几讲一代一代模样变了。所以基于这个原因，我们不是不懂，上座部的大德们并不是遗失的，并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他们只是知道你改来改去改到几代，大家都有改的心，就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带着这样的了解呢，我们来学习戒律，来看待原始佛教上座部佛教的对戒律的处理的方式和心态。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介绍这个戒律呢，实在是要给大家了解这个戒律的这个整体一个整体观。那么当我们这样了解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观察，观察什么呢？如果你真的去观察，要了解这些，我们观察一下不同的派他们处理的戒律的心态方法等等，有这样有这样有这样，然后种种的问题，那么我们让我们更能够珍惜这个原始佛教的这个对戒律的处理。那么我们也知道，即使是今天在上座部佛教穿上以这个上座部佛教形态出现的这个教团团体，你会发现到稍微那些比较改来改去的，自己开始受外面影响很大的，过一阵子就变化了。比如说我知道一个道场，他是比较灵活的，他想现在这个时代是这样，现在要这样，他就改了改，开始呢就穿 T 恤，再过一阵子呢就这个我们袈裟也不打开，就在那个缝起来，就好像一条裙子一样。再过一阵子一变一变一变，变到后来他们也可以在大场面在重要的场面的时候袈裟也不要穿，所以拍出来的照片是出家中穿 T 恤的。所以当这样的情形这样子一直演变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师父是非常关心自己的弟子，他想我这个孩子要给他吃，晚上不喝一点牛奶怎么行？因为牛奶这种牛奶protein 这些那个protein 的饮品，那些是过午不能喝的没关系的，孩子还在成长年龄，太有爱心了给他喝没关系。就这样子一点没关系一点没关系，结果是什么？ 88% 的还俗率，88% 的还俗率，多么的高，多么的严重。所以就有这种问题，眼前看是眼前方便解决眼前的问题，整体来讲当大家都这个没关系这个没关系没关系，那还有什么有关系？戒律没关系，法没关系，就什么东西都没关系的，我还穿着袈裟说什么？反正差不多一样了，跟在家人差不多一样了。 所以这点我们要懂、哦、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每一样小小的东西眼前得利，整体就色彻。所以上座部佛教并不是没有智慧，我们的大德不是没有智慧，实在是大智若愚。真的，我跟在八奥霄的身边，看着他守戒的方式，我知道有一些八奥霄的弟子，对，我知道有一位洋人弟子现在还俗去了，他当时在我面前清早面，他讲八奥霄的处理戒律 stupid， 那他很有智慧还俗去了。夏洛其实我们跟在夏洛身边，我们发现其实他是大智若愚，他很多东西他都知道，这个原理什么他都知道，他只是知道不可以啊，你这个怂一点点，他就算是他知道现在这个情形实在是应该是这样，可是为了整体，为了不要让学生一种改来改去的那种模式，不要让这个变化产生不可控制或者是什么，所以他就算了宁可多手多做一点，有些时候知道这个也不是很需要，可是宁可多做一点，以免以后产生一些疑惑。比如说世界上做西妈啦这些东西，我亲自有一次跟着他一起做西妈，他有些时候觉得这个他也明白那个原理，可是宁可做得干净一点，宁可做得大智若愚，只是希望未来人们不在未来的人不对这个东西生起质疑，小点是点小麻烦自己做。做了一点小麻烦，未来就人们再也不用去为这个问题起争执。当大家都在守共同的时候，大智若愚的时候，就不用在这个小小地方争。不在小小地方争，就可以把所有的精力投在修法、修四圣地八正道。所以这才是大智若愚。而那些小聪明的人呢，他喜欢在小小的地方讲，哎，这个目的所在，这个改，这个改，这个改。改都几改，大家为了要改的时候要得到大家的同意，还要引经据典讨论一大堆，结果大家的时间都投入在研究这种小小的这种不同，要纠正这个纠正小小的，全部在小小界上浪费时间，花很多的时间要推翻传统。好，不管是推翻对推翻错，太多时间已经花费在那边。包销都不是这样的、啊、他是 OK， 基本上知道是这样子的，整体来讲是这样，有些时候一点小小的东西没关系，我们守着照做。为了什么？为了让僧团里面不起争执，不需要为了这个东西浪费太多的心思，让大家更有更多的精力投在这个四圣地八正道净化内心了生拓死的伟大事业上，这个很重要。所以实在是上座部的大德们，他们用的那种智慧是大智若愚的智慧，所以时间会证明，时间一久就看得到原始佛法还能，只要守得忠心守得老实，那么经过一段长时间你还会看到原来的面貌。那些很会用小聪明的过一两代就完全变了，像我讲的那个上一代不拿钱，下一代全都拿钱，完全变到完。如果是说放松了一点，他说能够让他的佛法生心，那我们等着瞧。不会，不只是不会，80%的还俗率。所以那花了那么多心血，那么多金钱，得来的是这样的结果。为什么呢？他不能大智若愚，不能，这个是佛陀的教法，不能够老说啊，佛陀这样讲，我这么做，不是，我用我的聪明。这种我们讲 outsmart the Buddha, outsmart the teacher。要超越自己的师父和佛陀，所以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很我们观察了一番结果，看人家怎么做，看人家怎么做，那个观察一段长时间，你就会发现到实在是第一次经典结集，那玛嘎萨巴们他们的那种智慧实在是很值得我们去敬仰和仿效的所以是这样子，并不是我们不知道戒律的目的，只是说目的是目的，我们要有一种，不只是要有微观的能力，也要有宏观的能力，要有远见长远的知见，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讲解戒律是讲解它的内涵，它的精神那个重要的处理方式。那么下个星期天呢我们会讲入一些戒律的内容。好。 长，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法上继续的成长，愿大家都能够继续的提升。那我们呢一起来回向我们今天在这里说法听法研究佛法的功德大家一起回向。
Hittavata ca ameyi sambhata punya sampada sambe deva anumodantu sambha sampati sindhiya Hittavata ca ameyi sambhata punya sampada sambe bhuta anumodantu sambha sampati sindhiyaHittavata ca amehi sambhadam punya sampadam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iya Idame yati 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dayo Idame yati 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dayoIdame nyati namhotu sukita hontu nyadayo Imina punya kamena mame bala samagamo Satam samagamo hotu yani bala patiya Idame punya asawakaya waham hotu Idame punya nibana sapacayo hotuNa punya bhagasabhasattanam bhajima Te sabhene samadhi